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中国游客说法轮功是我们民族的希望，血刃美国首映，中共活摘器官真相震撼观众，人权日，日本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多场圣诞游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游客说法轮功是我们民族的希望。2016年圣诞节前夕，很多中国大陆游客来到巴黎感受异国风情，也有是专门躲避雾霾出国旅游的。他们来到巴黎，在世界著名埃菲尔铁塔旁和拉法耶特商场门前，都不会错过法轮功的真相点和义务劝三退的法轮功学员。经常有大陆游客经过时，向着义工们高喊法轮大法好，支持你们，谢谢你们。12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在铁塔真相点，三位60多岁的游客听了义工讲的真相后，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他们登记了三退后，其中一位男游客说，我也祝你们幸福、安康、平安，我支持你们，我为你们震撼，你们法轮功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你们是大爱。我们很多人都很佩服你们，谢谢你们。旁边一位中年游客对义工说，我在国内已经听过法轮功的人讲真相，也登记了三退，我相信老天有眼，我今天亲眼所见，你们多自由，这阵势在国内是不可能的，中共几十年就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给毁了，无官不贪，就像雾霾一样暗无天日，长不了了，必遭天谴。在埃菲尔铁塔真相点，一位50多岁游客听了义工讲的真相后说，你说的江派迫害法轮功我都知道，这个活摘器官不知真假。这是一位30多岁东北口音的女游客接话说，活摘器官这绝对是真事，我的邻居就是个医生，因为活摘器官良心受不了了，自杀了。随后一行七人都登记了三退。有两位40多岁的自由行游客，其中男游客告诉义工，在西北监狱现在还有1000多政治犯，他的同学在里头当狱警，他同学说这些法轮功学员只有进没有出。旁边女游客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拉着他离开。一天中午，义工帮助三位游客登记了三退，其中一位说，打压这么厉害，你们还在修，真不简单，我回家也要看大法书。当初早晨我得到大法书，晚上电视就看到打压法轮功了，我就把书藏在柜子底下，我回去就找出来看。另一位说，我看你们这么善良，我回去要上网看书，我相信善有善报。这天下午，在拉法耶特商场门口讲真相时，人群中走过来两个中学生，义工上前去给他们讲真相。义工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学生很努力学习却很难拿到奖，反而外国小孩容易拿到呢？是因为和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关，我们是搞应试教育，不搞素质教育，虽然你有很多的想法，你不按照中共的标准答，你就得不到高分，得不到高分就上不到理想的学校，大家为了上到好学校，只有去背标准答案，不问对错，这就扼杀了人的思维和想象力，就没有发明创造力了，所以思维就被封闭局限了。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18岁就入了撒旦魔教，崇尚暴力，退掉吧，远离邪恶保平安。这个女孩做了三退后，进到商场里告诉其他同学，又有几个同学出来听真相，他们退掉后又叫其他同学来，就这样一共16个学生做了三退，他们还高兴地互称三退化名。最后义工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个真诚善良有包容心的好孩子。一天傍晚，一对游客经过，义工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个年轻女孩说，真善人好，为什么还自焚？义工说，中共制造假新闻， 不让你们了解真相，让你们蒙在鼓里骗你们。你回忆一下当年的焦点访谈的画面，王劲东脸都烧烂了，可头发眉毛一点也未烧，衣服都烧烂完了，而两腿之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却完好无损，你不觉得奇怪吗？刘思颖的气管切开了，还可以唱歌，声带是在切开气管的上方，这时的病人是插入管子呼吸的，气流不过声带，根本不可能说话，这不是骗人吗？江氏集团不就是要嫁祸法轮功吗？挑起民众仇恨法轮功，仇恨真善忍吗？让民众生活在谎言之中，你被骗了。他问，阿姨，你说的是真的吗？义工告诉他，陈蒙是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主要制片人，47岁胃癌死了，那是遭报应，赶快退掉中共团队，远离邪恶，为自己保个平安，选个美好未来。那女孩说，好，阿姨，我退，共产党太坏了，谢谢你了，我这次巴黎没有白来。一天，义工见到游客上前打招呼，你好，你是军人吗？他说，是，你怎么看出来的？从你的走姿、站姿、背包的姿势都看出你是个军人。我在上军官大学，那你也是党员了？是。义工接着说，看看你们的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吧，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魁祸首，贪污那么多的钱，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遭报应了吧？他说，那是他个人的事。义工说，是他个人的事吗？中共整个体制已经腐烂了，从江泽民、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古俊山等等，买官卖官，祸国殃民。你这么善良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等到天灭中共时，为他们当替罪羊，那才不划算呢。那男游客说，我还生活在那里。义工说，你在国外三退了，回去还要向谁汇报吗？党费就让他扣吧，就当被抢了，报平安最重要。他马上明白了，登记退出了中共。血刃美国首映，中共活摘器官真相震撼观众。基于中国真实事件的华语新片《血刃》于2016年12月14日在华盛顿 DC 举办美国首映会，影片揭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撼。该故事片表现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利用网络防火墙迫害民众两大主题，讲述了一位西方网络专家在中国参与用于监视和封锁网络的金盾工程时突发心脏衰竭，被送进手术室做紧急心脏移植。当他一步步发现自己心脏来源后，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一位因为信仰而深陷牢狱的年轻母亲的故事。血刃美国首映会由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办，在华盛顿 DC 地标影院上映。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执行董事史密斯先生在受访时表示，这部影片堪为杰作，从导演到女主演都表现卓越。他说，美国关注中国，我们关注人权、法律和正义，身在美国的人们应该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不幸和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这很重要。美国民众开始认识到，在中国发生着对藏民、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等群体的人权侵犯，而且在今天仍在持续发生，这跟中共在全世界为自己所塑造的形象截然相反，而且同他所宣传的所谓改革也不相符。史密斯并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重要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关系需要基于真正的事实，人权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美国新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放映会结束后，该片导演李云祥在与观众互动环节中表示，人们在观看这部影片后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李云祥介绍，影片中 90% 的场景 都是根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事件改编。影片中女主角陈静的遭遇融合了许多受害者的亲身经历。现场观众中不乏美国国会工作人员、智库专家、学者等华府主流人士以及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放映结束，剧院内仍然寂静无声，人们被强烈的震撼着、沉思着。华府智库学者倪一先生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如此残暴，令人心情沉重。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为这残酷的暴行感到忧心，关注中国对信仰的迫害。他说，因为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牵连，一些国家和政府不愿意站出来。他认为这部电影会使很多人真正严肃地看待中国的人权问题。倪一先生还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媒体前来关注这部影片。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实习的罗德里格斯观看了影片后，内心充满复杂的情绪。一方面，电影中许多残酷的画面让人难过，但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另一方面，我很高兴看到这场首映，让我们能够来关注这件事。他并表示同意该片主角林耶凡所言，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告诉别人发生的这一切，让更多人知道这场迫害的真相。血刃这部电影已相继在英国议会、加拿大温哥华亚洲电影节等地放映，影片荣获第51届加百列奖。人权日，日本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2016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期间，日本法轮功学员继续向民众征集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江泽民。到目前，日本已有超过27万人签名支持刑事举报江泽民。很多日本民众敬佩法轮功学员十多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希望早日结束中共的迫害。在上野，一位很绅士的男子听了真相后说，难以置信，现在是和平年代，竟然活体摘取器官贩卖，太恐怖了。几年前看到过你们的展板，以为已停止迫害了，你们真的不容易啊，辛苦了，加油。在裁判所，一位老人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说，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太可怜了，难以想象。我今年70岁了，做不了什么，可我的心是善良的，善良的心是最重要的，我用心。边说边把手放在胸口，支持你们，我带全家人支持你们，我要把我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今天我很高兴，因为认识了你们。边说边拉着法轮功学员的手，一定要加油。在东京，一位女士签完名之后又回来，抱着法轮功学员哭了，说，我们应该成为朋友。在静冈，一位日本老先生认真地听了真相后说，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站出来，才能改变现状。一位女士来到法轮功学员面前说，昨天我的女儿把你们给她的资料拿给我，我看了后决定签名，今天我特意来找你们。她说完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一群年轻人听了真相后，其中一人直接说，我要签名。他身边的几个人也都签了名。一位老人接过真相资料后停下脚步，仔细地看了起来。当法轮功学员问他签名的时候，老人家拿起笔就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对给他莲花的法轮功学员说，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当告诉他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家担心记不住，让法轮功学员给他写下来。当听到法轮功对身体健康有益时，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道元兼太郎表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7年，还活体摘取器官，从而获取金钱暴利。这场迫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而发动这场迫害的就是江泽民。如果我们不能制止这场邪恶的犯罪，人类将如何拥有美好的未来？道元兼太郎说，用法律去制裁这种罪行本身，才正是人类去迎接未来的价值所在。 能够协助联署举报的人是真正有被救度的价值的。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的签名活动，从而早一天结束这场迫害。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多场圣诞游行，自11月份以来，新西兰就洋溢着浓郁的圣诞节气氛，这是一年中最重要、最盛大的节日。新西兰人对圣诞节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中国人对传统新年的重视，大街小巷、屋前屋后、大小商店早已经开始张灯结彩。圣诞游行更是各个城市、每个区域的重头戏。从11月19日至12月14日，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奥克兰17个地区、哈密尔顿市、基督城、首都威灵顿的20场圣诞游行，成为了游行队伍里的亮点。当法轮功学员精心装扮的以真善忍为主题的花车、喜庆的腰鼓队及整齐划一的天国乐团经过时，人们有的鼓掌，有的挥手，有的拍照，有的合十，有的大声欢呼法轮大法好，有的跟着节奏舞蹈，还有的打着拍子合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 Jingle Bells 大声唱。游行结束后，一些人主动来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中共要迫害如此美好的团体，还有人表示要联系当地学员学练法轮功。不少观众争相和天国乐团的队员拍照留念，对法轮功团体赞叹不已。沙瓦姆女士对长笛情有独钟，她说，我很喜欢天国乐团，让我想送我的孩子去学一门乐器，还有你们的服装很新颖独特。她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回中国参加圣诞游行。迪维亚·葛文达·达斯先生来自汉密尔顿当地的一个印度寺庙，他称赞天国乐团和花车很显眼、很漂亮，中国人演奏西方乐器真有特色。伊米利亚女士说，游行一结束我就来找你们拍照了，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组游行队伍，天国乐团的演奏让我很欣赏，很高兴看见中国人在新西兰展示他们的文化。当他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时说道，这太让人伤心了，真让人无法想象，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被认可。分别时他说，你们很棒，继续加油。罗图富利女士是奥克兰帕帕托伊托伊区当地议员的成员，他们也是游行的赞助者和组织者之一。他感谢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及天国乐团为他们带来了多元的不同的文化。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以史为鉴，顺天避难，作者子华。通观人类的历史，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加上无神论的熏染，很多人已不愿接受历史的教训。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赖上天之造化，大地之厚德而繁衍生息，所以人类必须敬畏天地，遵循天理。古人讲天人合一，人若触犯了天理，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天地造化了人类，对人类有着无量恩德，那么人就要尊重天地，更不可与天地作对。人若有正常的思维，就会明白与天地作对者就不可能有好下场。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有人整天喊着与天地作对，谁都认为这人失去了理智，非常可怕，不可接近。如果一个政权整天喊着与天地作对，把天地视为仇敌，这个政府不更可怕吗？它也不能长久，它还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当今世界不是没有这样的政权，它就是中共。中国人不会忘记，中共以前喊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至今有多少人想过中共为什么要与天地为敌，与人作对？这需要人们知道中共是什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中共就是西来的幽灵。幽灵既是人们所说的魔鬼，它的本性就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中共从它窃取政权后，整人害人运动不断，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杀害学生，迫害法轮功等。中共统治中国6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欺骗和杀人的历史。中共当初欺骗人们实现什么共产主义，建造人间天堂，消灭资本主义，到头来几乎搞得人民都吃不上饭了，他的政权也危险了，不得不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经验，才救了自己。这时有些中国人才明白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远不如人家的资本主义。人们常说吃亏上当就一次呗，可不少人被中共一次次的欺骗，一次次上当，却不愿醒悟。如今中共已腐败透顶，亡在旦夕，可有人还对他抱着幻想，好像离开了中共就没法生存。现在很多有钱人有头脑的人都去了西方自由社会，他们非常清楚在中共的统治下没什么希望，离开中共的统治才能享受自由，才能过好日子。众多中共体制内的高官不仅自己身揣多国护照，并把子女送到海外，他们更清楚中共社会已经很危险了。至今还有不少中国人被中共搞运动搞怕了，为了自我保护，在大是大非面前听从中共的谎言，替中共说话。尤其一说起法轮功，就说法轮功与中共作对，却不敢了解真相。法轮功是佛法，也称法轮大法，教导人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与人为善，使道德提高。目前世界上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人们的修炼实践，证实了法轮功能使日益下滑的人类道德迅速回升，给人类带来了希望。然而汉奸出身的江泽民由于对法轮功妒忌，极端仇恨真善忍，抛出一个个谎言，制造了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这明明是中共和江氏与佛法作对，怎么能说法轮功与中共作对呢？这与中共战天斗地有什么区别呢？天地造化了人类，佛法福泽于人类，可中共却战天斗地迫害佛法，这是中共与天地作对，与佛法作对。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共搞平坟灭祖，把全国姓氏家族的祖坟都给平了。但是谁能愿意自己的祖宗被灭呢？那时人们都想办法在被平的坟墓处做个记号，到了清明节或新年时便偷着去烧纸祭祖。按照中共的逻辑，不听他的话就是与他作对。那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说，中共灭祖，我们还要祖宗干什么？干嘛与中共作对呢？现在一些老年人每当回想起1958年中共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都心有余悸。那时搞大炼钢铁，说跑步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地里的庄稼烂掉了也没人收，全村人吃一个大食堂，每家每户都不许存一粒粮食，统统上交。很多人因相信中共，就把家里的粮食全都交出，后来人们挨饿了，有人被饿死了，可上头来人调查，人们还得说有饭吃，能吃饱，否则就要大会批斗，断绝共识。人都快饿死了，还得被迫说能吃饱饭，全国饿死了4000万人，可怜这些人死得多冤枉。可也有不少人没有听从中共，私下里藏了些粮食，有时夜里偷偷地掺些野菜煮着吃，结果保住了生命。今天有谁会说 饿死就饿死呗，中共不让藏粮食，为啥要藏粮食？这是与中共作对。再看看法轮功修炼者，多少人修炼前都患有疑难病或者绝症，是医院治不好的病，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也有多少人在厄运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然而通过修炼法轮功又重新对生活燃起了希望，并且懂得了人来世上的真正意义。只有符合宇宙真善人的法则，努力去做好人，才会得到真正的福报。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在维护佛法，同时也是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也不会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邪恶，让人们认清他是个危害人类的恶魔，是为了制止迫害，是为了中国人今后不再被他迫害，是顺天行事。中共的无神论、假恶斗、战天斗地、迫害佛法，坑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最终他自己也难逃灭亡，这就是逆天叛道的结局。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党团少先队，就是不愿看到中共灭亡时人们为他陪葬。中共历次迫害无辜时，多少人都跟着中共参与迫害，把那些无辜者视为坏人。一旦平反时，那些参与迫害者不是做了替罪羊，就是遭了其他恶报，或在良心上受到谴责，反而成了坏人。而这次对法轮佛法的迫害性质更严重，上天在关注着每个人在正邪较量中所持的正负态度，当迫害结束时，也可能定下了每个人是被淘汰或者留下。事实证明，相信中共终会上当，希望人们在心底保有良知，就像大饥荒时藏些粮食，使自己走过劫难，保住性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支持父亲练法轮功，儿子得福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A 通修，有一个儿子，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给他起个化名叫明。明今年42岁，大学毕业后个体开业。在邪党迫害法轮功后，明经常用摩托车接送练功人员和帮助做大法的事。后来他有了小车，常到市县办事，就利用办事顺便的机会帮法轮功学员携带所需物品。特别是2008年岁末除夕夜，他用车子送大法弟子沿公路盖真相印章和贴真相不干胶等。同时他在很忙的情况下还带大法学员到新学法点学法。在他父亲被迫害回来后，个别政府及社区人员要明看管好自己的父亲，不要出去活动。明义正辞严地说，我父亲练功做好人是合法的，我是他儿子，只有关心尽孝的责任。明尚未修炼法轮功，他父亲在被中共迫害中遭受了7次非法抄家、8次关押、4次洗脑、3次劳教、1次判刑，都是他探望父亲、照顾母亲。父亲被劳教，外公去世，奶奶也相继去世，都是他支撑料理，没怨言。同时，他不仅做了支持大法的事，也做了为贫困人员或公益捐资的事。明做了很多支持大法、维护大法的事，那么他得到什么呢？一，撞车飞身，皮毛未伤。那是2007年夏天的事，一天中午，他骑摩托车去给人送药，行在桥头拐弯处，被迎面开来的车给撞上了，把他从车上撞飞2-3米远，头着地，摔在街上。 在场人都惊呆了，以为伤得很重。有人跑来告诉他父亲说，你儿子被车撞飞了，头部落地摔倒在街上，你快去看一下伤得如何。他父亲说，他不会有事的。过半小时左右，明回来说，我啥事没有，当时只觉得头晕一下，从地上起来活动两下，觉得没啥，让肇事的司机把车开走了，还给他讲了等明天没事就算了。到第二天，明说身体没什么感觉不适的，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情就过去了。大家想一想，车把人撞飞几米远，头着地，毛发无损，真不可思议啊。其实这是师父保护他，才遇难成祥，平安无事啊。二，请律师为父亲做无罪辩护，得福报。2009年 A 通修被非法抓捕审判，明拿出4万多元钱，请两名北京律师当庭为修炼法轮功的父亲做无罪辩护。在法庭上，律师质问法官，你们抓捕审判法轮功人员的法律依据，请当庭宣读。公诉人说，有刑法300条啊。律师说，刑法300条没指法轮功，我说的是定性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依据。公诉人说，没有法律条文，但有内部文件。律师说，文件不是法律，没有抓捕关押审判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的抓捕关押审判，按刑法规定是你们公安办案审判人员在犯罪，你们才犯破坏国家宪法刑法实施罪，至少你们犯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人身自由罪和非法抓捕关押、非法审讯、非法入宅抄家、非法庭审和诱供等罪。修炼法轮功是符合宪法、刑法和国际人权公约法的，是无罪的，应当庭释放我的当事人。法官理屈词穷，没有证据回应律师提问，但就是要违法判刑，无故迫害好人。但此事在民众中反响极大，连原退休老法院院长都说，共产党残害人民，惨无人道，毫无人性，让人看透了。在律师无罪辩护后，明不仅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而且生意火爆，门庭若市，进门笑迎客，补钱拱手送，礼仪过人，和善友好，福报盈门。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